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八到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八到三十一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在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厌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那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他又将主对他说话，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第七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地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担住那钉痕，又用手摊住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摊住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弟兄姊妹，复活节快乐！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整个的普世都在庆祝着复活节，在西方的教会呢，尤其是在东正教，他们都说啊，他们第一开始这个问候的时候都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底下都说基督确实复活了。这可能不知道，你要读读那个托尔斯泰的那个小说叫《复活》，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故事情节。好，我们首先替他祷告。圣经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我们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你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你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主啊，你因着你从死里复活，你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一切罪恶的权势，阴间的权柄并不能抓住拘禁你。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复活，你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每一个真心相信你的人。主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你的手中，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一颗完全的确信，我们一生所有的罪，主你完全的可以得到赦，完全的被你赦免。我们也确信，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主一同的复活，一同的站在荣耀之中。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为这个复活节感谢你。每一次啊，我们来过这个复活节，我们得想到那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属于今生的，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属于主，都属于永恒。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来祝福啊我们这个复活节。主啊，祝福你的话语，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复活这个词啊？其实我知道，来到澳洲以后才知道复活节，才知道复活节，哇，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不过我在中国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就是复活，复活。你知道吧？那小说里有很多的关于圣经的故事情节，还有这个教训，那时候我全都读不懂，不知道说什么呢，啊，所以呢，我就把它都略过去。那个时候我读复活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复活可能是指的一种心灵的觉醒，一种心灵的苏醒悔悟，就是对过去我们所犯过的罪呢都深深的悔改。因为呢，故事中的主人公犯了很深的罪啊，直到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才知道，这个复活不只是说指的是心灵的苏醒，而是指的一个人死了之后，神怎么样叫他再活过来，让他再活过来，是真的知道人一个人灵魂真正的死过去后再活过来。而对中国人来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人是死了一了百了，百了是不是啊？没有人会想到说死人死了以后还会复活。我可能即使我们很多信主的怎么样，他都不相信，都不相信，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复活对于常人来说是让人是难以理解的事情，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死了就是死了，死了还有什么呢？什么？我常常说这样。所以我在家里给我们老家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即将的复活，我们家人都那个头摇的就像拨浪鼓一样，懂了吧？他觉得就是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想不到哪里去。人想到哪里去？你知道耶稣的复活不是人编造出来的故事，不是人编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死了会复活，想到过死活。但是你知道没有复活就没有永生，所以说耶稣是应许我们每个信他的人将来我们都得永生，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我们每个人怎么样都会复活，都会复活。你看有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只是来的教会觉得信耶稣挺好的，是不是啊？至于什么永生了、天堂地狱啊，我连想也没想过。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还没有真正的信圣经中教的你的真理。你知道吧，耶稣复活了，他所应许的永生是真实的，将来你的复活，每一个人的复活也是真实的，也是真实的。你知道耶稣知道说我们这个人不相信复活，神知道我们每个人，所以在耶稣在他生前三次告诉的门徒说他死了以后三天后一会复活，他的门徒没有一个人把这个话听进去，是不是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复活，也没有见过任何的人复活，是不是啊？所以第三天当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里的时候，他们希望见到的是什么？耶稣的什么尸体。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他们会看到复活的基督的荣耀，他们是来看尸体的。 你知道，如果他们要真的知道说耶稣，他们在耶稣死之前都知道他三天后会复活的话，那么当耶稣被逮捕的时候，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过程中这些门徒的表现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完全的不一样了。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耶稣三天会复活，他们过去这三天不会一直的活在痛苦、眼泪、自责和悲伤之中。你知道现在他们现在每一个门徒，他们都面对一个新的现实，就是耶稣真的复活的现实。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呢，可以看，你可以看分成三个部分，可以说个三个啊情景，三个情景啊。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向玛利亚显现，向玛利亚显现。这个时间呢，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为什么是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呢？你知道约翰的福音呢，就跟创世纪是平行的。你知道创世纪也第一开始就谈到神的创造，我们那里可以说是神的旧造，而约翰福音一开始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在这里谈的创造是神在耶稣的里面的新的创造。你知道在旧造的时候，神在星期五的晚上，也神工作了五天，到了第五天的晚上，就是安息日来临之前，他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然后就怎么样，就安息了，是不是？然后耶稣也是在星期五的晚上，他说什么呀？成了，记得吗？耶稣说完成了，什么成了？耶稣已经把他救赎的工作完成了。如果旧约那里谈的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完成了，然后呢，在新约这里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造救赎的工作也完成了，就是在哪一天，在七日的第一天，从此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一个复活的时代。所以说，耶稣的复活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你知道吗？当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我读一读经文，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坟墓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安放在哪里。当玛利亚来到坟墓的时候，他看见的啊，他想着怎么样挪开坟墓门口那个石头，是吧？他去因为他能看到耶稣的身体，可是怎么样，耶稣的身体怎么样，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他就因为有人把耶稣的尸体呢偷走了，所以呢，他就去告诉门徒。然后彼得还有那个门徒呢，指的约翰，他们两个人都往坟墓里跑。当他跑进去的时候呢，啊，彼得当然很心急，但是彼得可能很胖，他跑得比较慢。你说约翰呢是一个相对年轻一点，所以他跑得更快。后来他跑到彼得前面，等他约翰他到了坟墓口的时候，一看呢，这个那耶稣的裹尸布呢还在那里，裹头巾都在那里，但是耶稣也不见了。你知道吧？他就信了。但是彼得呢后来也进去，后来呢彼得呢他也是挣扎的现实。就这样，耶稣真的复活了吗？在另一个什么，在路加的福音说，彼得就思想这些事，他真的弄不清这个现实，因为他们是人类的历史上第一个面对死人复活的事情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你说吧，这里说约翰呢亲眼看见，他就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虽然他没有真正的看见，但是呢，他这里说他们仍然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但是玛利亚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啊，所以玛利亚他就不满足，懂了吧？他就一直的站在坟墓外面哭。十一节，哭的时候呢，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然后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狼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这是耶稣第一次当他复活之后向人显现。他向谁显现啊？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其实 在以前有人说他是个很深的罪人，他的身上有七个鬼，耶稣把他赶出去，所以他就一直的纪念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他知道如果没有耶稣，他的一生就完全的完了。是他那样的爱耶稣，他爱耶稣到一个地步，他不见到耶稣他的心就不满足，即使只要是能够见到耶稣的尸体，他也愿意 甘心情愿。所以呢，他在那里哭，等到耶稣真正的向他显现的时候，我想他那个时候已经泪眼模糊，他已经不知道是耶稣了。所以耶稣倒回来给他说，耶稣对他说，玛利亚。当他一说玛利亚的时候，你怎么样，他就听出是谁的声音了，耶稣的声音。他马上转过来说，拉伯尼。他都不能想见啊，一个人死了又真正的站在那里，活活的站在那里，他才知道原来耶稣并没有被人偷走。耶稣怎么样，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还活着。你能想象吗？我们现在这些个人，我们可能就两千年过去了，我们没有想象。你想象玛利亚当时能够见到耶稣的时候那种喜乐，三天之间亲自看到耶稣被人那么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完全的咽气。到星期五的晚上，他们亲自的这些个人把耶稣送进坟墓里去，整个的人生都完了，觉得整个的世界都黑暗了，他们的盼望都失去了。可是现在怎么样，耶稣从死里活过来向他显现，你想他喜乐不喜乐啊？我想他那时候一直的想抓住耶稣，耶稣说你不要摸我，你不要摸我。然后呢，耶稣说你赶快去告诉他去的门徒。然后呢，玛利亚呢，我想为什么他想一直的，我想在那个时候一直想紧紧的抓住耶稣，然后耶稣不想让他抓住，因为他害怕再次的失去耶稣。然后呢，耶稣就让他去告诉其余的门徒，他就去告诉这个门徒说，我怎么样，我已经看见主了。这是，所以说玛利亚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见证耶稣复活的人。你说如果你要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有人会相信你吗？不会的，是不是？我们再看耶稣在向门徒显现，门徒显现。然后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这是到了七日的第一日，那是早晨，现在是晚上的事。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知道七日的第一日晚上，但那天晚上就是星期日的晚上，因为门徒因为害怕，因为耶稣刚被抓了走，被钉死十字架，他们害怕犹太的当局来抓他们，所以呢他们都关了，他们都活在痛苦当中。当耶稣被杀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逃掉了，你说他们心中自责不自责啊？他们活在痛苦当中，因为耶稣怎么样死掉了，他们的盼望失去了。当玛利亚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他们也没有人相信，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相信。那只有耶稣怎么样亲自的向他们显现。这时候你知道吧，门完全的关了，实际上英语那个门是 lock 住了，上锁了，懂了吧？耶稣上锁也不能关，把耶稣关在门外，耶稣就突然就出现在那当中。我们知道将来人死了复活之后还是不是这个身体啊？不是了，不是了，我们会带着一个新的身体。我们知道人现在的身体他有这个门关着，他过不来的。当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么复活的身体不受这个空间的隔离的， 所以耶稣一下子就站在他们中间。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这些个人太不够意思了，是这么说的吗？没有，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为什么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呢？因为他们每个人这时候都处在不平安之中，是不是啊？每个人都失去了平安。而且耶稣说了这个话呢，说了两次，说了两次愿你们平安。只有主同在，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失去了主，你不会有平安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可能有钱，可能有势，可能有个人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主，他没有真正的平安。而耶稣的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差遣差遣。而你知道，将来这些门徒就是传讲这个平安福音的人，平安福音的人。然后耶稣怎么样，就给他们说，你们要受圣灵，要受圣灵。你知道，将来去传福音，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没有人能传这个福音，传这个福音。所以呢，他们必须有圣灵的能力，才能传讲这个平安的福音。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在耶稣里面得到平安，是吧？然后门徒将来会去传讲这个福音，任何的人只要他相信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他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他呢也可以得到这份平安。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的罪。所以说耶稣说，你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神无条件的赦免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的罪，那么我怎么样应当去无条件的去赦免别人的罪。在我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隔膜，这个拦阻能够拦阻我，拦阻我能够与神之间的平安，能拦阻我们与人之间的平安。我们知道耶稣还说，你们要留下谁的罪怎么样，谁的罪就留下了。如果你要让一些罪，让一些苦毒，让一些伤害，让一些怨恨存在你的心里，怎么样，你的灵力就黑暗了，你就再也看不见光，你不能够饶恕别人，你就失去了平安，就失去了平安。你知道耶稣的复活已经打破了这个罪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权势。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耶稣复活的能力，能够去赦免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就能得到平安。可是这个平安是你能够进入神国的标记，你懂了吧？一个人他的内心里面有从神来的平安，就证明你现在其实已经在天国里，在天国里。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时候感到稀奇。耶稣，你知道我们的福音，一个是传讲生命的福音，人死了将来的复活，另一个是我们的福音讲就是赦免人罪的福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到稀奇，你知道吧？耶稣当他复活以后，他为什么没有去找那些个三天之前还在嘲弄他、羞辱他、打他的脸、鞭打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为什么没去找他呀？我想如果是我们任何的一个人，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你要三天之前你经受这样的残酷的对待，我想当你复活了以后，你一定会找那个最残酷的对待你的人，你是不是啊？我们一定会去给他算账，一定会去报仇。为什么耶稣不那么做啊？耶稣早就赦免了他们。你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赦免了他们呢？耶稣当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就说什么呀？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啊？耶稣既然在十字架上说我赦免了他们，耶稣就不会把那些苦毒再从十字架上带下来去找他们求算账。 如果耶稣去报复的话，那就证明耶稣没有真正的赦免他们，是不是啊？耶稣的爱是真实的爱，耶稣的饶恕是真正的饶恕，没有丝毫的痕迹。你知道，你现在无论你现在有多少的罪，耶稣赦免你的罪，好像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无论我们过去一切的罪，我今天现在还要犯的罪，还甚至将来所有的罪，耶稣怎么样？完全的赦免。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他们是谁？从外面看，是犹大出卖了耶稣，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用诡计捉拿了他，是犹太人拒绝了他，是比拉多经过不公平的审判把他定了死罪，是罗马的兵丁执行死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实际上真正的那个他们是谁啊？是你，是我，是不是？是世上的每一个人。真正的让耶稣这么悲惨的死去的真正的原因，是你的罪，是我的罪，是世上每一个人的罪，是我们过去的罪，是现在还积存在我们里面的罪，还有我们今天甚至将来每天要犯的罪。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的罪深重到一个程度，必须用耶稣的神的儿子的血才能够洗净。很多时候我们轻看罪的代价，神为了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只有让耶稣去舍命。有的时候想，哎呀，我这个人真的糟糕到那个程度吗？如果你没有看见说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死的话，你就会一直的怨天尤人，你会痛斥这个社会的黑暗，你会悲叹命运对你来说是多么不公道，你会责怪你的环境，抱怨你的父母，责怪你的丈夫，怪罪你的妻子，责怪你的儿女，责怪你的老板，直到有一天神会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这么多痛苦的代价，都是因为我的罪。耶稣他用他的血洗净我的罪，能够除掉我与神之间的拦阻，好让我能得着与神和好的平安。这是保罗的话，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今天将来我们能够回到神那里去，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用他的血为我们开辟了这条道路。所以真正的得救啊，你真正的得救了吗？是真正的从你自反躬自省开始的。只有真正的悔改，才让我们的生命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耶稣不记恨？耶稣有千万个理由恨那些个伤害他的人。为什么耶稣不去报仇啊？因为他知道他遭遇的这一切都是天父允许临到他身上的。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能够伤害他。如果神不允许，连魔鬼也没有办法伤害他。所以耶稣没有责怪任何人，他没有抱怨任何人，他没有抱怨魔鬼，是不是？所以他知道他的门徒会抛弃他，他知道犹太人会拒绝他，他体谅人的软弱，所以他选择去饶恕他们。有的时候我想，你觉得当耶稣赦免那些伤害的人的时候，他有没有挣扎呀？ 他有没有咬牙切齿啊？我们很多人要是面对着那伤害我们的人，我们那心里的牙根恨得疼啊。你觉得耶稣有没有挣扎啊？没有，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老鼠的生命，神的生命不会跟我们这些人计较的。当一个人真正的有神生命的，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话，这些苦毒、这些骄傲、这些嫉妒、这些肉体、这些东西，在他心里根本就不存在。在神的里面，只有爱，只有包容，只有包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看到了吗？你们要受圣灵。如果你们有了圣，你的里面真正的有了圣灵，有了神的生命的话，饶恕别人、赦免别人、宽容别人，就容易多了。这个赦免跟平安是相对应的。神赦免了罪，你的罪，给你带来与神和好的平安。你也需要去饶恕别人，赦免别人的罪，才能给你带来与人和好的平安。没有赦免，就没有平安。神不赦免的罪，你不会有平安。你没有赦免别人的罪，你觉得你的心里有平安吗？你可能一直把这些苦毒啊放在心里很多年，永远没有平安。直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啊得到平安呢？就在你完全赦免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父母呢给他的婶子呢30多年都没有说话，你知道吗？30多年都不说话的。其实呢他的父母给他的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多大的事，都是妯娌嘛，是吧？没什么多大的事，只是啊很多年那些小的伤害，一直的他们不肯放过去，不肯互相原谅，所以最后他们就形同陌路一样。你知道，一直当这个他的爸爸呢80多岁得了病了，进了医院的时候，他的婶子呢到医院里去看他，已经30多年不说话了，你懂了吧？所以说当他的爸爸躺在病床上，他的婶子那个身影啊一转进来，走进这个病房的门口，他的爸爸就开始给他的婶子说话了。他说，他叫他的名字，他说过去无论你做了什么事伤害了我，我原谅你，我原谅你。同样有任何的事情我做错了伤害到你，我请你怎么样原谅我。就在那一刻，他的父母和他的婶子之间分隔了30多年那些罪的权势一下子就断开了，两人就和好了，他们就和好了。你说饶恕容易不容易啊？就是在你决定饶恕的时候。你看看耶稣，我们再看耶稣对这些门徒的态度，是吧？耶稣真的和他们朝夕相处，照顾了他们3年多，可是他们背叛了耶稣，可是耶稣没有一句话责备他们。你想，当星期日的晚上，没有一句责备他们的话。如果是我们一定会埋怨了，是不是啊？你们这些人真是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当我最需要那种痛苦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溜掉了。耶稣这么说了吗？没有，他没说，彼得，你竟然当着我的面你就敢3次不认我啊？你叫我以后还怎么相信你啊？是不是啊？我们人一定会这么说的。我现在可以把你认透了。你知道吗？耶稣不是说那个时候才认出他们，耶稣从起初就认得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耶稣复活以后根本没有提到他钉十字架那一夜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好像那些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你知道我们主中间谁能够做到的？ 如果三天之间发生这个事，我们可以那一天晚上我们一定会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一直的唠叨不休，你的表现怎么样，他的表现怎么样，我们都耶稣会数落他们每一个人那种不良的表现，是不是啊？即使我们人表现的有涵养点，我不提这些事，我的心里也是多少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因为人就是人呐、啊，耶稣没有。你怎么？耶稣不仅是完全的赦免了他们，耶稣还把一个荣耀的大使命赐给他们，将来让这些门徒怎么样去传讲悔改赦罪的道。我怎么样赦免了你们，你同样去无条件的去赦免别人。你想想这几个门徒，你说他们只当的耶稣，这耶稣能够信托他们吗？你说耶稣知道门徒是不可靠的，人是不可靠的，所以耶稣说我赐给你们圣灵。因为拯救人灵魂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门徒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而已。当门徒他们啊真正的认识了自己之后，他们就真正的谦卑的来做神的工作。你知道到后来像彼得倒钉十字架，是吧，这个保罗被尼禄砍头，你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对那些伤害他的人有任何的怨恨的。因为这种殉道是他们的什么，是他们的荣耀，用天国的眼光来看到你所受的苦难，用神的眼光来看你今天所遭遇的委屈，你今天所受的一切的痛苦其实都是你的荣耀。这是耶稣向门徒显现。我们知道最后呢，耶稣向多马显现。那十二个门徒，24节，有地成为地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你懂了吧？第一个是玛利亚首先给这些个给他的十二个门徒说，哎呀，我已经看见主了，现在十二个门徒终于看见主了，怎么样，他们就开始给多马来见证了，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信不信了？多马是天生的怀疑主义者，是不是？多马说，他们一定说，哎呀，我们看见主了，看见主手上的钉痕，看到肋旁那个扎的枪伤。多马说，你们合伙骗我吧，我才不信的，人死了怎么复活，是吧？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了他钉痕，我一定要真的去摸摸，而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你得想想这个人他能顽固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认得彼得，耶稣也认得多马，是不是？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再次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这时候才说，哇，我的主，我的神，太惊奇了，是不是？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才是有福了。我们知道多马他是个天生的不信派，他就是这，他不亲眼看见，他不亲手摸摸，怎么样，他就不会相信。我们知道耶稣知道认识多马，所以耶稣就亲自的再次的向他显现。当他终于亲眼看见的时候，怎么样，他才信。到了最后他能崇拜，他叫耶稣说，不仅是我的主，还是什么，我的主我的神。这时候他就已经超越了那个疑惑，已经进入到对耶稣的敬拜，是不是？只有谁能敢称人是神呢？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 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常常都说我只有看见了我才相信，如果看不见呢我就不相信。其实你知道吗，你这个句话里有一个问题，你看见了以后那是现实，你不需要再相信，是不是啊？你懂得了吗？如果你看见了你不需要再相信，因为那已经成为现实。只有你没有看见你才相信，那个才是你真的相信。我们没有看见才需要信，等你看见了你再也不需要信心。将来我们这些人，将来每一个人，当我们跨越死亡之后啊，都与神一同在荣耀里，那时候你不需要信心。耶稣说，你今天如果你没有看见却真正的相信，那么你才是一个有福的人。神要我们在信心当中来接受他。神的国度，神的救恩都是要凭着信心来得着的，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得不着这些。其实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信心，需要信心，尤其是当啊，你看那个很爱主的人他遇到了很大的难处，我们怎么样就怀疑了，是不是啊？又或者是你自己处在一种非常沮丧的非常 depression 的这个地步，或者是啊，你可能很多年来为一个人祷告啊，但是没有看见他得救，你就怎么样就怀疑了。或者你为你的配偶祷告了很多年，你为他受了很多的苦，也没有看见他有任何的改变。或者你的服侍很多年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果子，你是不是还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仍然在掌权，他仍然会拯救你？这个就需要信心了。信心怎么建立起来？就是当我们在教会中敬拜的时候，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和神的儿女和神的子民一同的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同的来读主的话，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现在在天上地上一直的在掌权，我们来赞美他，就像多马一样，当他看到复活基督的时候他就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就不断的增加，都不断的增加。然后三十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事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也是整个的圣经的目的啊，就是让你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神差遣到这个世界上的救主，你真正的相信他，你的罪得到了赦免，你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给人类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你知道那个被罪恶、被魔鬼、被死亡所笼罩的那个旧世界已经永远的成为过去了，它要被神的国所取代。耶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你知道吗？我们人都是这样，人活着的时候什么事都能干，一旦死了怎么样就什么都不行了。但是你知道吧，耶稣最大的能力，神的能力，就是能够胜过死亡，胜过了那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你现在虽然看见外边的世界上黑暗的掌权，但是直到最后真正的掌权的还是神，还是神。耶稣在坐王掌权，在我们在整个的世界充满了复活的生命，饶恕的生命，真实的敬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进入到那个荣耀的国度。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这句话呀？ 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这句话的话，你已经出死入生了。死亡只是一道门，你知道你的罪过，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你的灵魂得到拯救，你可以确信你已经 有了永生。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可能很多人还想，哦，一死一了百了，不是这样的，那是一个谎言。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死亡也不是永久的安息，死亡乃是进入永生的序幕。我们的一生都是为永生做准备啊。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所以说今生不是全部的，今生不是人生的全部。所以面对死亡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复活的荣耀和盼望。所以对于那些真正的相信耶稣来说，耶稣的复活给我们的生命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你知道耶稣复活了，当他再回来的时候怎么样，他让所有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都会有新的身体，在天国里，在天堂里，再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罪恶，没有疾病，没有死亡。今天你真的相信了吗？为什么说啊，我们人不愿意传福音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复活的真实。如果你要真正的看到将来的复活的真实的话，你一定愿意让你的父母，愿你的儿女，愿你的亲戚，愿你的朋友怎么样，都来相信那个福音。如果只要他们真正的相信了以后，他们才不至于将来到地狱的黑暗去受痛苦，他们也可以来享受那个永远的生命，享受那个永远的荣耀。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谢谢你，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了，你的复活已经打破了这个世界上罪恶的权势，死亡的权势。主啊，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完全的赦免了我们的罪，你真正的宽恕了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宽恕的力量，赦免的力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天父啊，求你赦免我们的不信，很多时候那些个不信的恶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的钱财，我们相信政治的权势，军事的权势，军事的力量，我们却没有看到你复活的能力比这世界上一切的人的权势更伟大更真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谢谢你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你，求你来差遣我们，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能够向这个不信的时代，这个失落的时代来宣告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赐给我们能够罪得到赦免，让我们的灵魂都能得到拯救。主啊，我们为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来祷告，我们求你让这个世代的让世代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灵眼得开，能够看见神你为他们赐给他们的爱，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每一个人的灵魂，让他们能够因认识神的爱得着神的爱。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